自从2013年起，北韩已经在国度设立了19个经济开发区，释放出北韩将更多的向外资开放的信号，亦由此引发国际社会对于北韩经济改革的想象与讨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北韩经济论坛主席布拉德利巴布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北韩体制内的一些人对于改革还是有相当诚意。由朴凤柱领导的北韩内阁正在尝试新的激励政策，以增加企业和农场的生产效率，比如赋予企业管理人员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投放市场的产品数量，允许土地租赁，通过给农民自留部分农产品来鼓励农民生产等等。这些措施都是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巴布森同时指出，经济开发区为北韩提供了实验的机会，一些新的政策和法规被写入经济开发区的章程，北韩可以借此探索不同的商业模式以及吸引外资的方法，这个是当年中国使用的方法。如果北韩亦能够使用这套方法，将会有益于经济改革的进程。而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的研究员孙云则认为，同上世纪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政策相比，北韩的所谓改革更多的只是一种姿态。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当时设立四个经济特区，政策是非常彻底，他对外资的开放程度，对外资所给予的优惠条件都是非常巨大，而且中国对外资亦没有实行歧视性的政策。但是现在看到北韩在设立经济特区的过程中显现出各种各样的政策上的担忧，所以北韩的脚步与中国相比是非常迟疑，而且他所采取的措施与中国比亦是非常不充分。与世隔绝，奉行斯大林主义的北韩在经济上破败凋零，在父亲去世后继承权位的金正恩显然急于摆脱经济困境。仅仅在2014年金正恩的新年讲话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就出现了七次之多。很多专家学者指出，北韩有意向中国学习，用经济的发展来为他的政权合法性做出最好的论证。北韩与南韩之间经济水平差异的急剧扩大，亦使北韩当局担心持续的经济落后将加剧政权覆灭的威胁。北韩问题专家布拉德利巴布森认为，金正恩十分清楚，要想发展经济，改革是必行之举。事实上，北韩的公共分配制度在上世纪90年代北韩发生大饥荒之后就名存实亡，底层民众在饥荒中被迫寻找谋生之道，从而催生了地下市场。北韩政府曾经试图取缔地下市场，但是遭到北韩民众的抵抗。如今北韩的地下市场已经成为北韩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单止北韩百姓对地下市场依赖度很大，就连国营企业亦参与地下市场的交易以增加营收。根据一些北韩国营企业的负责人说，只要企业对地下市场交易中的部分盈利上交政府，政府就对此只眼开只眼闭。北韩的地下市场由于脱离政府管理体系，更加未被纳入法律规范，因此成为毒品交易等非法活动的温床。但是它亦同时被认为孕育了北韩经济改革的希望。但是从目前北韩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来看，除了吸引外资意图明显之外，并没有要将地下市场搬到地上，将市场分配纳入正常轨道的迹象，这个使分析家对北韩经济改革的诚意产生怀疑。北韩是否会在未来采取更有改革意味的措施，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如何，分析家指出，如果北韩只是想经济改革而不在政治上求变，恐怕此路难以走通。南韩国际经济政策学会主席、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中国代表李一恒认为，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路，北韩劳动党并不见得走得成功。李一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同当年的中国相比，北韩进入这一场游戏太迟，在现阶段经济开发区早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扩散。李一恒说，他不确定国际投资者是否还会对北韩的经济开发区有兴趣，尤其在北韩政治环境和行政管理带来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的条件之下。 目前北韩因为拒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正面临着严重的外交孤立和国际制裁，这个亦严重阻碍了北韩在经济发展中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外部资本的可能性。近月来有迹象显示，北韩正在努力与东亚以及东南亚国家改善关系，这个其中包括向日本做出重新调查绑架日本人质问题的承诺，向南韩提出派出啦啦队参加仁川亚运会的建议，以及北韩外务相李柱镕参加八月在缅甸召开的东盟外长论坛，并带队出访老挝、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五国。但是在核问题不解决的情况之下，北韩这些试图打破外交孤立的措施到底能够取得多少实质性的作用呢？仅仅以日本为例，日本在历史上曾经是北韩的主要出口对象，两国之间昔日频繁的贸易往来直到2006年才因为北韩核试验而被打断。布拉德利·巴布森认为，日韩之间的贸易传统为两国之间恢复贸易关系提供基础，北韩应该将日本作为未来主要的贸易伙伴，并借此融入亚洲经济圈。最近日本和北韩在当年北韩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上达成了一些协议，日本亦提出愿意取消部分单方面制裁。不过孙云认为全面恢复日本和北韩贸易的可能性不大。孙云说，这个在理论上是可行，但是在现层面上可能性不大，因为日本有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日本在与北韩的关系上必须听从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亦必须尊重美国在北韩问题上的态度。美国的态度现在非常鲜明，就是北韩在核问题上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选择，美国的目标就是北韩必须去核。日本如果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说，日本愿意在北韩不放弃核的条件下同他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这一点孙云认为在政治上可能性不是很大。专家普遍认为，北韩核问题的一条红线是北韩在保留核武器和寻求国际社会接纳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之间只能够择其一，金正恩所希望的是两者之间走一条第三条道路，亦就是在保有核武器的情况下寻求与国际社会在经济上的接触和融合，这个几乎是不可能。李一恒博士在被问到北韩的传统盟友中国应该如何帮助北韩经济改革时说，问题的关键还是要帮助北韩去核化。李一恒说，中国应该帮助国际社会劝说北韩，真是没有那么多的威胁，真正的威胁是他们自己制造，当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周围的其他国家都会觉得紧张，这个会造成地区不稳定。如果北韩愿意放弃核武器开放经济，他相信周围的国家都会很愿意帮助北韩重建，因为这个是为了每一个国家的利益。北韩长年实行一党专制和计划经济，并时刻认为自己处在战争状态，大量的资源被用于军事建设。分析家指出，如果不走出这种思维，北韩的经济体制很难有根本性的改变。孙云观察说，如果北韩的思维逻辑不改，中国不单止很难在去核化的问题上说服北韩，就连经济改革的建议亦很难为北韩采纳。孙云说，中国很愿意向北韩传授自己经济改革的经验，但是北韩一直都不完全接受，因为从根本上来讲，北韩认为自己是不安全，所以想叫北韩好像中国一样这样实现全面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是不可能的。国际孤立和经济困境实际上已经使北韩的先军政策难以为继，即使耗战延迟不断，但是金正恩拥有的是一部庞大但是就锈迹斑斑的战争机器。北韩的经济改革何时出发，能够走多远，一切都尚未明朗。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对意识形态这么严加控制的国家里面，据报道有大批的年轻人疯狂地看南韩肥皂剧，由此看来要想一成不变似乎亦是不可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报道。